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前不久虽然是在疫情期间，但是一部华人电影名叫《沉默呼声》（Unsilenced） 却在北美、台湾和澳洲各地接连上映。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两对清华学子，他们坚定信仰，运用智慧和勇气，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突破中共的封锁，向国际社会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故事。沉默呼声在第28届奥斯汀电影节上获得了观众选择奖，并且入围圣路易斯国际电影节和新田国际电影节。在上映期间，在全美各地的影院还接连出现了追加播放场次的场景，而这部影片也打动了很多观众，也包括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她的名字叫徐诺，她是现在住在南加州的一位女士。徐诺以前在中国大陆深圳的时候从事的是物流行业，他是一位企业主。在疫情前，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基本上每年都会来美国两次，但是2019年他来美国出差之后就被耽误在这里了，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按时回国。他现在呢是在洛杉矶的一家公司打工，还是做国际物流方面，他自己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许诺在前不久观看了电影《沉默呼声》之后，拿出了$10,000捐给了这部电影的制作组。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给这部电影呢？他为什么敢于这么做呢？他的想法前后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吗？子涵连线了他，和他做了一次专访。我一上来就直入主题，问他：你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给这部电影呢？
首先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有联想到一些，比如说六四啊，比如说一些相似的这种镇压的一个情景，然后我会想到很多很多跟我从小见过的这种经历联想到一起。那我在想，沉默呼声他镇压的是法轮功的学员，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有没有镇压普通的老百姓呢？包括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普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有的，我经常有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上初中和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听到身边的，因为有这样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因为家里面有什么拆迁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公啊，要去上访，那实际上是有专门的人去，有一堆人去对这些上访的人去进行一个，比如说打压呀，比如说是关押呀，这种情况有很多很多。那我又在想，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对老百姓，对他自己的子民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害怕这些老百姓会起来反抗他，所以他才要去镇压呢？他是不是对他自己的这种独裁的统治不够自信呢？我深有感受，并且我决定捐款是因为我支持这个电影的主创团队，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更多更多能反映中国这种现实社会的一些题材的电影和作品，所以我捐了。
看电影的过程中流泪了吗？
我从那个女孩子被抓进监狱那一刻开始，我是哭到电影的最后结束。然后电影结束以后，我没有办法离开电影院，因为我觉得我始终走不出来，不好意思。
嗯，为什么呢？
我其实想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很多普通的现在的，比如说跟，因为我出来之后，我就看到一些国内维权的这些律师也好，普通人也好，被抓进去到现在至今就是不知道是生是死，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被严酷拷打的这种形式去认罪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你都不可能不去发声的。 所以我选择是发声，我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发声。
还记得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女孩子被抓起来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我当时的心里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姐妹一样的，就是她没有做错事情，她只是想让普罗大众想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但是就像现在一样的，当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李文亮医生是希望全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这个疫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对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坚持下来，因为他感染了疫情然后离开了。但我就是会联想到很多很多目前中国发生的这种情况，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其实这个女孩子被抓起来，她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事情，是现实的。
当时在电影院里坐了多久才最后走出来了？
电影放完之后，我差不多坐了20多分钟我才出来，出来之后去洗手间又哭了一会儿，我实在是太难过了。
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呢？
愤怒，愤怒中国政府，愤怒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的体制，愤怒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抗这样的政府。
那你最后怎么想的，是选择这种捐10000美元的方式呢？
我第一个想法是希望他们能在所有的这种互联网上去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其次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创作更多更多的这样的类似的作品，然后能给国内外的这种中国人，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真相吧。
嗯，那你是怎么捐给他们的呢？你是怎么做成的呢？
之前我是有跟认识一个大纪元的记者，然后我就通过他们去咨询一下他们认不认识这方面的主创人员，然后正好他们有一个人认识，所以就推荐给我，然后我就捐了。对，
那他们就是这个电影的团队有给你什么反馈吗？收到这10000元之后，
他们非常的感动，他们也是说觉得他的作品被这种国人去认可的话，也会有很有成就感。虽然他们顶着很大的压力，后面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毕竟这个题材还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也非常的能理解，我愿意支持他们。
好的，那问一下，看这你方不方便答，10000元对于你来说到底多不多？你自己到底多有钱？这个你方便透露吗？
这个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的，然后我也没有说非常的有钱，我在这边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愿意把我仅有的不多的这个钱放在去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钱它只是一个数字，10000块钱的话，如果能让比如说100个中国人能够一下子了解到真相，它也是值得的。
嗯，好，那你这么做哈，你看媒体就都报道出来了吗？那你不怕中共来骚扰你吗？
他们已经在做了，他们已经在骚扰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了。
嗯，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他们把我父亲带去问话呀，训话呀。
就是在你这次捐款之后吗？
在很早之前，我之前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给美国这边的一个医院捐了口罩，捐完口罩之后，可能他们国内就已经听到了有一些信息什么的，然后就拉我父亲去训话了。
为什么你给美国捐口罩，他们要把你父亲给抓去呢？
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先是国内的疫情最早是传开的，其次才是美国这边的疫情。那中国这边有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呢，我是给我家人寄了口罩和一些圣经的书。我在想那时候都被居家隔离嘛，全部被封闭起来了嘛，那我在想，第一个我也希望就是这个主啊能够保佑一下我们的家人，因为我实在能给我家人做的事情不多，我人在外国，那我又想说 第一个口罩能够保护他们，这算是一个实际的可以对他们身体有保障的东西。第二个是你的精神不能空虚啊，对吧？那我就想说，圣经我在这边也一直在读，我也想让我的父母去接触圣经，然后去了解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庇佑。那结果就是寄这些东西回去的时候就被查了嘛，就觉得说我寄的这些东西是禁书还是什么东西的，那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嘛。圣经全世界国家的人都在读，怎么到中国就是变成禁书了嘛？那他们就让我父亲去派出所接受讯问嘛，说我可疑似境外什么势力啊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很莫名其妙。
除了找你父亲谈话，他们还做什么吗？对你父母？
就是让我父亲去隔离呀、啊，让我父亲去隔离，然后在一个环境比较差的一个地方，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有高血压这些病，然后让他在一个特别糟糕的环境里面去隔离，费用还是我们自己出，然后精神上面受到很多恐吓。
嗯，他是检测出来阳性吗？
没有检测，他只要想让你隔离的话，他不需要给你检测的。
那你说还有精神上恐吓还有什么呢？
就是精神上的恐吓，告诉我父亲，让我父亲通知我抓紧时间回国，回来之后要去派出所去报到，然后三天两头去我家里去找我父亲调查一些情况，就是对我的父母造成了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骚扰。
那你父母他们是什么反应呢？有劝你回来吗？
他们劝我不要回来，因为他们知道我回去就是面临着去坐牢的这种风险，他们劝我不要回来。然后我父母宁愿选择跟我断绝关系。
怎么做的呢？
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给我嘛，
就是一封类似公开信一类的。
对啊，因为他要向当地的这些政府保证嘛，保证我跟他已经断绝了这种父女关系嘛，所以以后他的事情的话跟我就没有关系，那你们也不用再来骚扰我嘛。这是哪一个父母不在不得已做出的这种决定下？
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在国外接受的这些采访也好报道也好，对我父母相对影响要小一些吧，因为父母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然后中国政府你也不能再去拿他们说什么事情了嘛。
那
他们都是局外人，什么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他其实是内心，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很注重家庭观念的人，他去做这个决定已经非常艰难了。那我尊重我父母的任何的这种决定，只要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安全能够平安在国内我就可以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019年的时候。
那之后和爸爸妈妈还经常通话吗？
我只能通过别人朋友，
就是给带话什么的哈。
是。
因为就不能再直接通话，直接通话就说明你们并没有断绝关系，是这样吗？
对呀、啊、因为你现在所有使用的这些中共的这些软件啊什么都是被监控的呀。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采访的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位华人女士，她的名字叫徐诺。她在前不久观看了获奖电影《沉默呼声》之后，捐给了电影制作组$10,000。如果您还不了解《沉默呼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强权的残酷镇压下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故事。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徐诺在海外支持正义声音的举动和之前在疫情期间他给父母寄去了圣经，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带来了麻烦，当地公安找他父亲谈话恐吓，他的父母被迫声明和他断绝关系。我问他，想你的父母吗？
有很多次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很难过的时候非常想，但是我知道就是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我在每一次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里面都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每一次采访都是要公开的， 然后中共不管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他们一定会看到，一定会去想这个事情，还一定会去做出任何的这种可能一些举动吧。那即使顶着这样的压力，我也愿意去发声。我希望我们在海内外的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能够认清楚现在的一个现实情况，中国政府有没有把我们当人，还是把我们当奴隶，我们要认清楚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我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人权可言，我们就压根儿没有把人的生命当做一回事过。
好，既然也知道哈，中共的这些人可以听到，有什么想跟他们直接说的话？
我想说的是，你对于一个独裁统治的一个帮凶，今天可能你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的。当有一天他想要来治理或者整治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对立面。那么你知道的越多，那中国政府会让你有好日子过吗？一个独裁统治的帮凶，他会有好的下场吗？他一定会得到报应的，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每个人都会得到清算的。
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个结尾，
看到结尾的时候，我其实是舒了一口气的，因为最开始抓人的那个领导者到最后是被清算了的，所以这个电影的结尾我还是觉得有一点让人觉得能透过来气的那种感受。
好，假设哈，假设爸爸妈妈也能听到我们这次采访，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我非常想念他们。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我选择说真话，我选择相信真相，我选择做今天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我想念我父母，我想念你们。对，就这些。
你觉得你为什么能有这个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从小是受到了什么影响吗？还是到了海外以后看到一些东西转变的呢？
我实际上真实的来讲的话，我是到海外以后才真正有这种转变的。因为在中国的话，我受了30多年的这种洗脑教育，不管是在工作上、学习上，还是家庭教育方面，都是教给你爱党、爱国、敬业，就是一切都是岁月静好啊。但是来到国外以后，我就发现岁月静好是因为社会主义铁拳没砸到我身上。那我到了国外之后，我就看到很多这种以前包括香港啊，还有六四啊这些影视这种作品，包括一些真实的这种视频，我当时看到之后我都很震惊。我跟我当时接触到的这种中国政府好像我没法联系到一起，我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通过时间的这种推移，包括我在国外看到的这些新闻媒体各方面的跟中国的这些媒体再一对比，我就知道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谁在愚弄自己的老百姓。我就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了。当你一直接受一种声音的时候，那你是不会去思考的，你只会去接受它。当你接受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思考到底哪一种声音是对的，哪一种声音是错的，哪一种声音是更有真实依据的。我是在国外才开始有这种反思的。
还记得当时反思过程中自己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挣扎，特别的愤怒，就相当于说被一个国家或者说被一个政府愚弄了这么多年。然后开始的时候还认为他们都是好的，领导人是好的，政府是好的。
这个挣扎的过程大概是多久呢？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对那些还不太知道真实的情况啊，或者是也不太 关心，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和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对这样的朋友，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吗？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坚持为那个铁链女发声的一个事情。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铁链女跟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很遥远，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现在每一个情况的发生，它都是有环环相扣的因素。如果政府监管的力度更强，执法部门更严谨的话，它就不会有铁链女这个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每个人都应该去想。今天这个铁链女是李莹，那么明天铁链女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她今天这个铁链女的名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已，那么下一个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不去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揪出来，我们不去把这种体制给它颠覆掉，之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像铁链女一样被牢牢地锁在那里。你没有任何的自由，你只有接受一切的不公。
你当时是怎么为铁链女发声的呢？
我通过网络的发帖，我通过实际去洛杉矶星光大道那里帮她去呼喊，去呐喊，去帮她去争取更多的自由。
你是怎么个呐喊法呢？
我在洛杉矶星光大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铁链女在中国正在受到很严峻的这种生存状况的一个挑战。我拿了铁链女的这种画像以及文字的一些海报，然后我给所有经过的这些海外的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人发那个资料，让他们知道铁链女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关注铁链女和帮助铁链女发声转发。
当时路人大多是什么反应呢？
他们在拍照，他们在录视频，在询问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每个人都很支持我们的这些行为。
当时是花了多少时间？
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是从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6点钟，我们一直是在不停的呐喊。我们喊的是请关注李莹，请关注铁链女，请为铁链女发声，然后我们希望给李莹自由，然后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李莹。
你说的我们当时是和几个姐妹一块吗？
我们大概有20-20个人的一个团队，然后有律师，有普通人，我们都是通过网上聚在一起的，就是网上有人发帖子，然后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的。
哦，那像准备的这些展板啊什么的呢，你也参与帮助准备吗？
是的，还有文字标题标语什么的。
好，听众朋友，子涵正在采访的是来自南加州的许诺女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采访的是许诺女士，她给目前正在全球上映的一部获奖的华人电影《沉默呼声》捐款了$10,000。《沉默呼声》讲的是两对清华学子突破中共的封锁，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运用智慧和勇气向国际社会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故事。那在回到之前哈，捐款一万元你捐掉之后，中共还有没有来找你，找到你？
他们没有找我，他们找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我在捐完款之后，后面那个大纪元又报道了一次，我就觉得好像他们中共很关注这种国外的媒体吧，他们很关注这些东西，他们关注在海外的哪些人在反他们，所以他们又去骚扰我父母。
所以父母是在这之后声明的和你断绝关系是吗？
在之前就已经断绝了，只是我是通过朋友的转述告诉我父母又被骚扰了。
父母有跟你表达过埋怨吗？
兄弟姐妹有，父母因为他们应该会有埋怨，但是我想作为父母的都是没有办法的去相信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选择和决定吧。
你觉得他们能理解你吗？
我觉得应该不能，他们应该不能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因为从小到大他们在教我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做事，要平平安安的生活，不要让我去惹事情，所以我在国外惹这么多事情，应该说在他们的这种教育里面是跟他们完全是对着来的。
那还是会面对兄弟姐妹的压力，对不对？你怎么处理呢？
我不处理，我相信时间会给他们更好更准确的答案，我不需要去解释，我也不需要去处理，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对未来你觉得抱有希望吗？
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我永远相信正义它可能会迟到，但是它一定不会缺席。我们希望的是把自己经营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让自己活得更长一点，等到这个独裁体制瓦解的那一天，去看到胜利它是属于人民的。
为什么这么有充满了希望呢？
因为首先这种独裁体制的话，它一定是分几种情况去瓦解的，一种是从内部溃烂，一种是从外部给它施压。那我觉得从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他们体制内的人，这种独裁体制内的人在惶恐不安，自杀的自杀，逃离的逃离。那我在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我相信独裁统治瓦解的那一天应该会非常快，我们能够看到。
好，最后能不能再总结一下，就是你经历了整个来海外的这个过程哈，一直到给这个电影捐款一万过程中，或者是到今天，你再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选择去发出真相的声音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是美好的，人跟人之间是相互友爱的。那我确实是在向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我觉得有这个义务，有这个信心去为更多的中国人争取这种平等对待的人权的机会。我对我以前做的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后悔，而且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对自己下一步在美国的发展有什么计划或希望吗？
我会把自己的目前的工作做好，然后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美国扎根，为美国做更多的这种贡献，我个人的这种贡献。
好，最后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
我想说的是，可能在海外的和国内的这些人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还是不要去惹事吧，我还是不要去发声吧，我先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吧。但实际上，这种心理我曾经也有过。那我是在想，我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争取的话，是不用惧怕任何的这种威胁的。如果说你今天不发声，那么明天你可能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我相信有很多人受到的知识文化教育比我高得多，比我多得多。那么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为每一个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发声，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不是仅仅只能只过好小日子就可以的。不要怕任何的势力也好，压力也好，不要怕，真正该害怕的是那些独裁统治体制下的人。
好，听众朋友，和徐诺女士的访谈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了。徐诺在观看了电影《沉默呼声》之后，给电影制作团队捐款了10,000美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他不是，他现在只是一个在美国打工的人，一个还没有解决身份问题的人， 一个国内的父母被迫和他断绝关系的人，一个兄弟姐妹都不能理解他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人，一个善良如羔羊的人，一个正义坚强的人，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希望他的心愿能够实现，希望《沉默呼声》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电影制作团队未来能够做出更多类似的作品，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带给您一些思考。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就让慈悲把血